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二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照例邀请到是我们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Hello， 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好，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哈，其实现在看起来其实多半的我们挑选的题目，它本来这一整本都是，就多半都还是跟疫情的相关影响有关嘛，
对，
对不对？
对。
好，那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啊，科学人，有没有两大单元，
两大学人，
两大学，哎，真的两大学人，一个是科学人，一个是经济学人啊，这两个，而且两个来宾都非常棒。好，所以呢经常会讲错。好吧，这经济学人啊封面呢有点像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霍格华兹上面那个照片，有没有？他们那个照片里面的人都会动来动去。那这一次呢，他有一张照片跟学士照有关，但是这个学士照里头呢，没有脸，就是一个学士帽再加上一个学士服，但里面是空空的啊。所以呢题目是 The absent student， 缺席的学生，讲到就 COVID-19 了
哦。对，
问题是后来这个川普他是有妥协了啦，他本来是说不让这些线上这个上课的学生到美国去嘛，但后来因为哈佛跟这个 MIT 都是要打官司，那所以他后来就退缩了。还有这个状况吗？
哦，当然，因为这一期经济学人的这个封面故事啊，他谈到的不只是这新闻的发展，
境外的一些学生，
对，他其实谈的是整个大学的经营、大学的策略、大学的方向、大学的结构、大学的教学方式。其实在这一波疫情之后，目前为止当然是个危机，但是危机也是转机。
OK，
经济学说各大学不妨借着这个时候来好好的把过去不敢改的把它改过来，哪一些改呢？我们先来讲一下目前的状况啊。因为这一波的疫情，其实对全球的大学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对大学生来说，当然承受了很大的不方便。OK， 尤其西方国家，现在他们正好也是暑假嘛，但其实在上个学期以及接下来学期看起来都是很大的挑战。
对呀，对。
要来实体课吗？还是继续的待在家里远去上课？还是 hybrid， 还是两者合一，偶尔来一来，但是大部分时间在家里，所以各大学都在找出自己的方法。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知道，对大学来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因为也不太那么熟悉，所以的确是会造成学生学习上的延误的。
而且对于学生来说，回想我们是学生年代，学生实际要有那么有自律哈，我觉得有点难。学生通常都需要靠他律，就是你好歹去学校上课，一定的课表，那你所以你就会要去啊，包括同侪的一些压力或者同侪的一些理由。你要在家里面还可以那么的有纪律的自我约束的，一定要去做什么学习，
一点都没错。尤其对于离家远行的国际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啊。现在全球的国际大学生大量的增加，尤其过去20年，2000年的时候，全球留学生大概200万人，现在已经有500万人。那这500万人当中，这一波尤其是留学西方的，我们叫美国啦、加拿大啦、澳洲啦、日本啦，其实都得回到自己国家了。那下个学期开学能不能回去，要怎么个回去法，都还是很大的问题。那要知道这些人，其实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内，以前离家学习上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个人住宿舍，或者一群人住宿舍，然后你家里没小孩，家里没有一些一般的家务来影响你，所以大部分时间如果真的需要考试要写功课的时候，你有图书馆可以去，你可以跟同学去找家安静的茶馆、安静的地方K 书。所以这个
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让你心无旁骛的念书，如果你真的愿意念的话啦。
对，但现在待在家里，我想很多人可能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家务。你刚刚我在听你形容说有家务，学生真的会做家务吗？
好吧，我只是说的间
接，可能打电玩，
对，
旁边有什么猫猫狗狗啊，
兄弟姐妹可能会斗斗嘴啊，跟爸爸妈妈关系会紧张一点啊。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学习的，
对，也是啦，
所以这是对大学生的部分来说。那其实对大学本身来说，更是灾难性的冲击。Okay， 首先第一个，我们之前有聊过了，光是国际留学生的学费损失，其实对包括哈佛啦、包括耶鲁啦、斯坦福这些名校在内，都是很大很大的冲击。 嗯，更何况现在很多学校都必须面临改变教学方式的这个挑战。
嗯哼，
嗯，而且很多的这个大学生，这看起来下学期啊，要么不选择暂时不来，因为目前西方国家的疫情看起来都还是蛮严重的。
嗯，
很多家长也不放心让自己的孩子跑到西方国家去，所以要么就完全cancel掉，算了算了，我本来打算去美国念，留在国内上大学好了。
嗯嗯
，OK，
有。
呀，这种比例其实蛮高的、嗯。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台湾的几个学校，其实真的认真起来的话，应该要好好的去规划，去争取这一些好的学生留下来。
呀、没错没错，
对不对？
那有一些干脆就人生可能因此就改变了。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一来，其实对大学来说，他当然也要考量这一切啊，所以就陷入了两难。你不开放嘛，你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进而影响到学生来你学校的意愿。
嗯，
一开放嘛。啊，接下来你要怎么去好好管理？你要知道，并不是你规定他们来上课一定要戴口罩，在校园内一定要戴口罩，他就乖乖听话的。大学生哪有那么乖？对，更何况他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并不是只有来上课，并不是只有到图书馆。他们还会开趴，他们还会聚会，他们还会有姐妹会、兄弟会。
嗯
，OK， 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让很多的大学啊，现在面临了极头痛的一个处境。
嗯，
不过《经济学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OK， 多年来呢，这些大学其实早就发现自己在教学啦各方面都遇到了很多瓶颈。
嗯，
但是碍于反正现在。日子照旧是最单纯最简单的，
嗯，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刺激、逼着你非改不可就是了，
对对对，所以就干脆拖下去。
嗯
嗯，但其实现在大学哈，面临的改变已经很多，那现在借由这个疫情，大家发现有一些新的选择了。
嗯，
举个例子来说，大学部门的可能，因为大学我们知道分大学跟研究所啊，经济学人说大学呢，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现场学习，可是呢，很多大学都还是不愿意把课程上网，让老师再上网教。
嗯哼
，OK， 当然原因很多，包括对学校跟对学生来说，都认为那不是大学教育的想象跟理解。
嗯嗯哼，
那比方我们都觉得啊，大学就应该在大校园里面啊，常常开会，
校园生活感觉上是大学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你们的网络生活变成在网络上面生活，嗯
呀，也因为如此，所以学生也觉得理所当然，我应该到学校来，
嗯，
所以需求高，所以学校也不用改变。可是这一次的整个大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大家发现。现在美国已经有很多的学校说，下学期目前已经就在没节了、就要开学了。会规定还是要来学校上课的大学，或者是部分来学校上课的大学，不到四分之一。
嗯哼，
你看，
嗯，
有一半左右都还是维持现在远距教学的情况。
嗯，
那还有大概四分之一是还没做决定的。
嗯嗯，但是这我觉得还是你说，所以你说在线上进行教学这件事情，在今年的下半学期，目前看起来还是很多的，等于意思就是四分之三的他会用一个线上。但是我的意思
说，至少一半以上，因为还有四分之一大概还没有拿定主意。
对，但我的意思说，长此以往，他不会认为接下来就应该要去用线上教学替代校园生活吧？因为我觉得对大学来讲，校园生活是真的很重要。
嗯，没错，没错啊。但在校园里头要上什么课，应该怎么个学习是最有效率，也真的能够学到事情东西的啊。所以就需要更多的创新。举个例子来说，经济学这边讲了，美国中西部啊有十所大学叫 Big Ten， 组成了一个学术联盟。
嗯，
这十所好的大学呢，总共有60万学生。那他们的做法是呢，让这十所大学的学生们可以跨校修课，
嗯，
跨校修 online 的课。
哦，
也就说，
okay，
以前每一个学校这个老师只要照顾好自己的学生，反正我学生对我满意就行了。
嗯，
现在不行了，现在有十所学校可以选择，所以同样一门，例如政治学导论，可能就十所学校就有好几所学校都有同样的课。
哦，那这样子吗？
对，所以对老师来说就有更多的竞争。
嗯，
所以换言之，如果你在实体的课程上，让他觉得实在太无聊了，你的演讲实在太不精彩了， 与其让来修你这个课浪费我这个学分，不如我隔壁学校有一个老师很有名哦，
嗯，
他而且他有线上课程哦，那线上课我们知道他不只是可以三四十人，他可能可以是两百人来修课都没有关系，所以意思是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在这个情况下，他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嗯，
可以修到更好的课。
所以说现在美国他们现在正在做这样的跨校联盟，
对，这是对美国中西部的 Big Ten
OK,Academic
Alliance, 大家可以去 Google 啊。所以糟糕的老师会渐渐的流失学生，被好的老师的线上课程所取代。那这个时候孩子们如果要回到学校去学习，就可以有更多的，因为其实比较大家喜欢的上课的方式还是小团体的教学，small group teaching。
是啊是啊，我这两天还听到那个年轻的大学生告诉我说，他们系上还有七十几个人，吓我一跳。我想说，七十几个人现在这不是有点像学电了吗？
不一定哦。其实像我们有些很受欢迎的老师的课，他讲的很精彩，是很多人想修的。
是因为开放这个系外来选修，或是说跨这个院别来选，那不是我说意思，他们每一班就是七十几个人。哇哦，那真的还蛮多的，
是，所以如果老师混一点或者
对呀，
不，
小班确实是事实上整个互动啊，跟这个师生之间的讨论啊等等，我觉得都会来的比较好。
对，所以就这个趋势来说，所以泰勒科文啊，那个经济学家，他就说他预期说未来会有更多的 online 课程，因为这个需求已经出来了。就过去大家还是觉得死死的想说啊，大学就是应该有大学生活，然后就应该修这些课，其实也没有别的选择，但是这一波的疫情下，当大家都争相提出 online 新的选项的时候，代表着大学生在未来会有更多新的选择，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改革很好的契机，
或者就是说实体的课程的老师他必须要心里面要有一个底，就是说他以后会有一个很强的竞争者是来自于线上的教学，而且是别的学校线上教学，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实体里面提供更棒的互动的话，其实你还不如人家就会做别的选择了。OK， 好，我们休息回到现场。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好，封面故事呢，讲到的是呢，在这个疫情底下的这些我想最主要是讲大学教育啦，对不对啊？这个教育可能的，在碰到这样的危机底下，可能的契机跟可能的改革。好，那另外呢，接下来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疫情底下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疫情对于人民生活的冲击还是有跨阶级的，就是说还是有一个贫富差距上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时候美国又重新讨论起有关于全民基本收入这件事情了。全民基本收入事实上我们节目里面聊到过，是因为先前我们有一个华裔的总统候选人嘛，他想要去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叫做杨安泽啊，他当初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政见，而且引起呢美国的很多年轻人的讨论，那就是叫做全民基本收入。那虽然现在民主党看起来杨安泽应该就是已经被淘汰了啦，但是他的这个话题目前看起来还在持续的发酵。
一点都没错。另外一篇很有趣的很有意思的文章谈的就是你刚刚讲的全民基本收入啊，他的英文叫 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 UBI，
UBI
啊，他其实主张的是说啊，每个人都有基本收入的权利啊。过去我们都觉得，哎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你没有努力工作，你没有赚钱到钱，那是怎么了？
你自己要负责任，
自己要负责任，这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嘛啊。但是提倡 UBI 的这个人士基本上认为说，不，每个人其实都有成就动机，每个人都希望过得更好，不会只是想被动的拿钱当米虫。但是很多人都为了基本的收入不足而这个捉襟见肘，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没有办法睡得好，没有办法吃得好，所以健康精神都不好，当然工作表现不好。但如果你给他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克服了他基本所需之后，让他可以安下心来，定下心来照顾自己的同时，培养自己的技能，进而他会找到更好的工作，他生活也更能更好。所以未来他就不再需要这个基本收入的补助。所以这是全民基本收入的精神。那 Andrew Young 他在选举的过程中也大积极的推动，这个，因为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叫 Humanity Forward。 那他曾经跟这个 Neighborhood， 也就是现在还在进行中啊，跟叫 Neighborhood Trust 合作，推出一套这个 UBI 计划，然后在不同的城市做实验。
嗯哼，
那自从他推动了之后啊 ，Stanford 大学有个研究，哎，发现支持人越来越多。
嗯哼，
因为UBI 这个事情，我想大家听了也会直接稍稍皱起眉头。
嗯，
可行吗 ？OK， 第一个，会不会太社会主义了一点？会不会太吃大锅饭了一点？
嗯，
没工作就没收入，这还用说吗？对吧？这是第一个，对美国来说这是格外敏感的。但是第二个，一想就知道代价非常的高。
嗯，
你像如果要政府每一个没收入的人都要补助 ，Andrew Leung 的主张是每个人要给1000块，每个月1000块美金。嗯的基本收入，
等于3万多，
一年要12000，
嗯，
你想一年如果要12000的话，对政府来说，整个财政负担就是一年2.8兆，
嗯哼，
美金，
嗯，
所以其实这是过去提着说，他就觉得会皱起眉头，都不觉得在美国行不通的原因，
嗯，
可是自从 Andrew Young 开始推动之后 ，Stanford 大学的研究发现。共和党支持共和党本来就反对，
这个计划，希望小政府嘛，
对。但是呢，在 Andrew Young 参选之前，支持 UBI 的28%，据说现在已经45%了。
嗯，
民主党更是压倒性的支持。嗯，所以Andrew Young 开始选的时候，这个支持度整体来说，全民的支持度大概25%，据说到2月份的时候，他退选的时候已经有66%。
66%
的美国民众，
过半数啊！
过半。
哎，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应该可以办公投啦。
我看你很难，
因为我开始注意到这个话题，一开始实际上是瑞典嘛，瑞典他是真的是进行公投，那公投之后呢，后来是没有过。那但是那个时候讨论的时候，其实就像刚刚云聪讲的，你第一时间会觉得说，哎。这样怪怪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工作，我就会政府发给你一个基本的工资，而且还不像说美国这个杨泽说的3万多一个月新台币。
嗯，
瑞典那时候在讨论说是说接近6万多，我记得我换算不是6万多。但是他们其实有一种理论，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付给他基本的薪资之后，其实相对来说他因此呢所可能可以降低的一些社会问题啦，因此政府的不必要的什么医疗的支出啦，社会的支出啦，犯罪的支出啦等等，算起来实际上是划算的。那尤其是再加上未来如果说呢 AI 这件事情越来越多，他可能呢取消了或者说他剥夺了，或者说他去取代了，这些基本的劳动人力的时候，那这些人基本上，如果说你不给他一个基本的收入的时候，其实会衍生更多的一些问题。那所以，但是对，我想可能时代或者说这个讨论的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啦，所以后来瑞典没有过。但是这个话题确实，我觉得是很需要去思考的，不见得是要这么多的钱或者用一定这样的模式，但是他必须要去想到底接下来如果社会这个趋势是这样发展的话，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瑞典啊、芬兰啊、挪威啊，其实都有在推广这个概念哦。不过后来主要还是因为这样对国库的负担来说
太大了，
太大了，老百姓因此要付出的压力也很大。所以目前为止都还在实验的状态，包括美国。那其实最近几个大的发展，一个是 Twitter 的老板叫 Jack Dorsey， 他捐了$500万。来投入这个计划。然后5月份呢，就两三个月前啊，美国有十几个城市联合推出了一个叫 ESP。因为呢，这十几个城市的市长啊，组成了一个叫 Guarantee Income 的组织。然后推出的这个计划叫经济安全感计划。就希望在这一些城市里头找一群人来做实验，看看这样子的改变能不能为整个经济带来一个正面的循环，因为否则是一个恶性循环嘛。其实同样的做法在北欧，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有些规模还更大呢。然后你大概回去 Google 一下媒体都看了，还是会有不错的 case。原本没收入，原本全家人愁眉苦脸，可是有了这个基本收入之后，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
对，
妈妈不会整天哭泣，我就举例了，爸爸可以这个抬头挺胸的去找工作，整个家庭生活因此获得改善啊。不过这个我想也知道，大家知道知识体大，你真的要国家负担这么大的一个笔，就是让所有的人就算没工作也可以确保有基本收入， 这还得了？
对，欸，可是我跟你讲，你刚刚讲那个 Twitter 哦，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它不见得会增加国家的财务支出。其实很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人都说，因为它中间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因为 AI 它不断的发展，它会去取代了一些所谓的人力，所以他们这些相对的公司，它必须提拨一些经费出来，就是说，因为你要去发展 AI， 因为你可能未来会用很多的一些智慧啊，人工智慧去取代真正的人力，那所以你得要去拨一笔钱出来，所以像 Twitter 它基本上来说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未来如果很多的企业它都被要求要，如果你会省掉多少人力，你就相对来说必须提拨多少钱的话，其实这个部分就不用担心裁员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担心因为给了他钱他就不来工作了，那事实上目前很多的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也都说，事实上它不存在，就基本上人他多数人他不会说真的愿意过一个有了钱就好吃懒做的人生就是了啦。那所以当这两件事情如果都可以这样被解决的时候，其实方向上面来说，实际上还是应该去。
这最大的困扰就是目前为止都是我们理论上如此，就实际上它的效果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的理想？没有错，尽管就算有一定比例的米虫，他们就是有了基本收入之后就好吃懒做，然后这个靠国家养，他也不管你这么多，他也不需要什么人生成就感。的确还是会有这样的人，但总体而言我们都希望，它可以带来正面的回馈嘛，哈。可是实际上目前你看从北欧到美国整个实验的规模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小，包括我们刚讲十一个城市，亚特兰大啦， LA Newark 等等，可是目前为止人数都不是很多，就是说实验性的会有一些好的故事，不等于整体来说它会是个好的结果。更何况目前其实即便是 Andrew Yang 提出的金额都不够大，懂吗？就是1000块，
你说对国家来说算大，但对个人来说不够大。
对啊，你想想看，他一年一个月1000块，一年12万，对一个一家四口来说他还是活不了啊，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就你还是得要工作啊，只是说你可能有个最基本的收入啊。
但他如果有拉更长的时间找不到工作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现在你刚刚讲 Twitter 没有错，其实现在整个职场未来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当越来越多 AI 越来越多自动化的时候，先释放出来的人力你要怎么好好去疏导他，他们应该做什么，应该学什么。其实跟我们刚刚谈的大学教育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现在大学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教孩子，
你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要培养什么人才。其实刚经济学人另一篇文章他举出一个 很值得正式的调查，这是在英国的。英国的部分他说有1/5的大学生如果当初不上大学，可能结果还更好，可以赚更多的钱。他如果去当木匠，他如果去当水电工，他如果去当汽车工，
这么讲就是职业学校这个概念就是了。
所以英国也在学德国要有学徒制的原因就在这里。那在美国其实大学教育也是很大的煎熬，每10个人当中就有4个人没有办法在6年当中毕业，而且就算毕业的呢，薪水也越来越低。Okay, 所以这整个现象就是刚刚讲的，我们面临新的科技的转型，需要面临的教育上的问题，以及基本生活上的保障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确保大家能够越让更多的人学到正确未来所需要的技能，然后获得基本生活所需要的保障。
对啊，我觉得这真的蛮重要的，只是说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国家在实验，或者那么多的一些比例的人在讨论，是因为可能 AI 的发展还没有到，说是说很久了，但还没有到那么快真正去取代人力，但这个事情一定是必然会到来，所以不管是不是用这个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的方式，然后而且呢是由政府出还是由民间出还是用什么方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真的得要未雨绸缪了，要先去想想，否则的话从人才的培养跟整个职场当中到底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些很可能未来找不到工作，因为呢都有 AI 去取代了他的工作的这些人来说，到底该怎么办才好？这个人生实际上都会产生极大的变化跟冲击的。OK， 我们休息了再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经济学人杂志。好，我刚刚突然间脑袋想到说，有关于 AI 大量的取代人力这件事情，大概在我们这一代 还可能不会到那么明显，下一代可能真的比较明显。
嗯，而且他如果
你的小孩长大以后，那你要让他学什么？
不知道啊，我要
学什么才不会被取代？
学做人。
学做人，
就是说不知道嘛，哈，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在科技拼不过别人，
嗯，
那我们就回到另一个原始的状态，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的技能，
好好做个人，
对，
即便是一个没工作的人，
就算你不会控制电脑，就算你不会控制机器人，你就不会做那些事情，至少你会种田，会养猪。
那有田给你种啊，嗯嗯，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哈，这个议题事实上是真的，因为它是一个世代的整个人生生活的模式的改变哦，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世代很多都是以工作，其实从工业时代之后，其实工作占据了我们这几代的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接下来如果说 AI 可以让你，我就看什么角度啦，你可以说它要取代你，你也可以说它解放你啊。不是吗？你可以更自由，只是说当你更自由的时候，人类通常不太习惯自由。
嗯
是不是？
对，解放我之后，也把我一切都带走。
嗯嗯，
对我空下来的
干嘛？
干嘛？能怎样？
嗯、真的、嗯、
所以这个对，所以我们一大部分人，其实我觉得都是无助的。其实我们都需要有人来帮我们的忙，
对啊、
需要我们来带领、
啊啊。
所以这个其实正是政府跟大学，应该要。怎么说扛起的责任将会不会太重，就是基本上也许得行行好，多帮大家想
行行好，
毕竟你们读过比较多的书啊，比较有视野，那是不是应该帮孩子们规划更有前瞻性的课程？
我觉得企业也应该要想一想，嗯，因为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浪潮底下，他们在扮演相当程度的推波助澜也好，或是说发展的一个角色，所以如果说因此而产生了其他的一些那么明显的效益，或是时代当中的那么现象的话，我觉得他应该，
如果是根据过去的经验的话，企业当然是会想的，
嗯，
那企业想的结果其实就会是未来政府要参考的方向，
嗯，
因为企业最知道自己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嗯，是啊
，OK，
是啊，
也许会犯错，但大体上总比政府关起门来想。
对啊对啊，
务实，所以这个时候政府要去问问办大学要去问企业，哎，你未来需要什么的人，我们可以帮什么忙，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嗯，
这也许就是解答的方向之一。
对啊对啊，
当然这个我刚讲的说法也不是没有批评的，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培养一堆的奴隶出来，对，我们大学好像帮你们企业你要什么人才，我们帮你制造，帮你生产，帮你培养，就变成是企业的人才培养所，然后就培养出来一堆乖乖听话的奴隶。
不会，搞不好以后他们就培养出一群专思考的人，不用工作就思考人生的意义跟哲，不晓得啦。就其实我们古代人，我们的祖先也没有到那么长去
想这么多事情吗？
不是工作，
嗯，
其实我们很习惯这样的工作形态，一天要工作8个小时，甚至周末要加班再4个小时，这是现代人的常态。其实再往前推几个时代，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其实经济学人刚讲大学生的这个问题，大学经营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精神在当中，就是 choice， 选择。
嗯，
所以过去我觉得太多人其实没有什么选择，总之就是小学念完念中学，中学念完念大学，大学念完找一份工作好好待着，尤其是大工资越大越好，饭碗越稳越好，啊，考公务员金饭碗铁饭碗，
嗯，
其实很少有选择。可是金玄这个他其实说，从大学开始，也许我们受了大学教育的方式就可以是更开放的，更有选择的，谁说我一定得呆呆的傻傻的去修这些必修营养，但是是营养的分数但是不营养的内容的课，举个例子来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时间，把我这个珍贵的学分去修真正有意义的课程？
对啊对啊，实际上我们以前在聊到包浩斯刚刚讲到说他们是要学习德国去做一些学徒制，目的也在这里嘛，就做一些真正可能未必是学历，未必是这个名校，但他可能就是一个实作的，他未来可能比较确保可以不被 AI 淘汰的那么一份工作，啊，
所以我可不可以不要有大学学历，我可不可以不要有研究所学历？
当然可以啊，
那我如果不要我会不会被瞧不起？当然不应该被瞧不起啊，对吧？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的求职，大家有没有发现都还是要把学历摆在前面，把它当作基本的筛选的门槛，
嗯，
我们的这个要出来竞选还是要把学历列出来， 你说我们不重视学历吗？我们还是很重视学历的，
很重视很重视啊。所以那个论文造假才会这样子啊，被人家讲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话题确实啦，我就是我们刚刚延续讨论下来，其实对台湾来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讨论这个，就算不见得成熟，不见得说现在当下就怎么做，但是都有在讨论啊。那对台湾来说的话呢，我们政府、我们的民间、我们的企业有没有在讨论、有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呢？好，我们秋秋儿再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好，聊到一个呢，是跟美股有关的话题哦。美股现在真的是反正虽然疫情这个样子，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康不断的什么突破门槛、破什么记录啊，什么之类的。这边讲到说是迷上 Tina 的美股投资人。什么是 Tina？
好，我先。
我知道有一家面包店叫 Tina。
这是一篇非常有趣而且重要的文章，推荐大家看看。这是在他 Business 里头的头条。
嗯哼，
他帮大家解读过去这段时间来不断飙涨的美股。
嗯，
到底在涨什么？
嗯，好，太好了，到底在涨什么？
他这篇文章是从 Disney 的故事讲起。
迪士尼啊，
迪士尼，因为迪士尼在八月四号公布他新一季的财报，
嗯，
当然非常好，因为他推出 Disney Plus，
对，串流线上的影音服务，
对，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推出不到一年就累积了1000万订户，
嗯哼，
你知道1000万订户是多大规模，多吓人啊！Netflix 花了超过十年才有1000万，
但是因为 Netflix 它是原创频道，它本来没有一些，它就慢慢拍、慢慢拍、慢慢累积嘛。那但是你说 Disney 它本来的几十年的那一些那么精彩的智慧影片，
再加上现在整个串流的阅听习惯已经成型，
对呀，
所以它就一下子砰。所以当它这个好消息公布之后，哇，大鼓掌，股价一口气暴涨5%。所以你看他最近的股价啊，你会觉得说啊，没有说来疫情是有冲击，但看起来好像最坏的时间过去了，应该已经开始赚钱了，对吧？
可是他对他的那个主题乐园好像影响是蛮大的。
哎，没错啊，所以他其实现在就说他是大赔钱啊。实际上 Disney 还是大赔了47亿美金。
嗯
，OK， 所以股价在涨什么？不只是 Disney 是这样，美国总体的企业平均来说，在 Q2 业绩衰退了33%，但是三月的股价以来却成长最。增加了40%， Nasdaq 还创新高，
对啊，
所以在讲什么？
对啊，
当然有基本经济环境的原因 ，OK， 资本支出过去慢慢的增加，尤其在六月我们看到订单在成长，所以看起来感觉好像经济有在回温。
不是这个原因，我就是政府撒钞票，然后联准会也拼命的宽松、宽松、宽松再宽松
啊，一点都没错啊，
对不对？
然后所以很多企业目前公布了财报，哎，都比预期的要来得好。OK， 可是见鬼了！经济学人引述高盛分析师的话是说，没错，是比预期好，可是我们的预期也太烂了，预期太低了，门槛太低了。这实际上这些企业呢 ，EPS 都仍然是衰退的。仍然是衰退，尤其是很多的中小企业，其实到现在业绩是惨到不行的。在美国，其实我们台湾也可以想象，大公司也许还好，但很多小公司根本开门都不能开门，哪来的生意啊？
哎，可以这样讲，就有一点点吊诡在里面。所以我只要预期的低一点，那 后来显示出来比预期好一点
啊，
股价就会涨。
股市意思是这样，大家仔细去看，很多股市哦比预期的好。
是啊，那以后我们就预期低一点不就好了吗？
是常常都在玩这个游戏。其实很多公司都在玩这个游戏啊。所以他们结算到8月30号为止，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股，这500家比较大型的企业，其实这段时间呢获利衰退35%。大衰退了，对大公司来说。可是更惨的是中小企业，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数是中小企业有关的，叫 Russell 2000。其实这2000家公司的营收是几乎全部蒸发的，就是大家都在赔钱。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尖牙股表现很好比去年都在成长股价今年大涨OK， 这正是最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都把少数的大的企业的成功、股价的大涨当作英雄故事来传送，但实际上是很严重的问题，它象征着这整个股市高度的失衡。尖牙股今年光是这五家股价成长的部分，它就占了35%，就都是来自这些。
你这五家就是那个科技，
Facebook、Google and Apple， 他们这五家。 但这五百家成分股当中扣掉这五家的另外495家其实是 minus 5，其实是负，其实是赔的状况。所以意思是说，主要的荣景都是这五家所带动跟造就出来的。
嗯啊，就是这五家赚，那其他市场未必赚，但是看起来
感觉股市都在涨啊。对，好，所以
所以这真的很假象哎。
OK， 为什么会这样？这显示了股民在这段时间发现说，在利率这么低的环境下，资金真的没有地方去。
嗯，
所以大家既然想赚钱，我也没办法工作，只好在家炒股票。
不买白不买，
所以它标题叫 Tina。
对 ，Tina 到底是什么、啊？
对 ，Tina 其实是四个英文字的缩写。
嗯哼，
叫 There is no alternatives。
嗯，
没有其他选择，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可以走。
就资金没处走，只好往股市跑。
嗯，它是有个典故的。这句话最早讲的是柴切尔夫人。
嗯哼，
他说自由主义开放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的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Oh, okay.
那这个概念在应该差不多可能看快十年前吧，被应用到资本市场来。
Mm-hmm.
因为大家认为说，在这么低利的环境下，你买债券是没搞头的，你存款是没有搞头的，股市是你唯一有搞头的路。所以 There is no alternative、mm-hmm.。你的钱一定要拿来做投资，
mm-hmm.
你不能呆呆的存着。这么被动，所以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这一波的股民反映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心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百业萧条，他们有钱都没有地方去，不如来炒股票吧，买股票来压住这些未来的科技是最有搞头的。
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真的去分析它，事实上 35% 左右的这一些企业它实际上都没有赚钱的话，那你就是一样那几个科技类股，
是，但
是这个意思吗？
哦、没错啊，所以大家其实是朝这个方向去。
问题它的股价那么高，
所以你看
就最高拼命追
啊！当大家都看好你，大家也没有别的地方去，大家认为没有地方去，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失衡的结果。
OK， 那他有没有最后的建议？
建议其实是悲观的，就是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大家对于今年的疫情跟今年的经济。悲观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
嗯哼，
啊，只是虽然大家公开还是在觉得必须给大家打打气，可是实际上未必如大家想什么。所以大家想看，如果当所有的企业都认为，不是所有，大部分企业今年的景气跟营收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反弹，股价你觉得会出现什么变化？
OK， 好，所以呢，这是一个来自于《经济学人》杂志的提醒啊。如果说呢，你现在也觉得Tina 你的资金没地方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唯一的选择的时候，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这个目前的一些陷阱跟可能的居高思维的状况。好，非常谢谢沈云聪，谢谢。